古岭事件只是一个非常偶然、非常孤立的事件。我这篇小说中涉及到的人物，像范医生、宋小姐、贺宗盛和汪南窗，他们的命运曾经和古岭事件连在了一起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宋碧云小姐的故事比较简单，她和范医生一起参加了新四军，不久又和范医生结婚，然后牺牲在苏北滨海县境内。我曾在县志上查阅到有关她的记载。宋碧云，江苏南京人，祖父是国民党左派元老，父母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文职人员，从小聪明伶俐，深得祖父喜爱。两岁时便由祖父教识字，四岁时已熟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，以后入小学、中学接受新式教育。抗战爆发，和祖父一起去上海租界，转学入教会学校，具有文艺天赋，在校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。1939年秋天，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的慰问团，前往三战区慰问演出，随后参加新四军。皖南事变后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，被分配在严复区党委工作，后随民运工作队奔赴临近敌伪，背靠黄海，不仅日伪势力猖獗，而且常有海匪登陆为患的华城区开辟工作。他和其他队员一起，冒着随时可能被绑架杀害的危险，走村串户，访贫问苦，培养骨干，和反动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建立起一个个乡民主政权。1943年初夏，在日伪的清乡中，他身受重伤，虽经抢救，终因伤势过重、环境险恶、缺医少药，不幸于5月23日凌晨逝世，年仅23岁。上海解放以后，市军管会批准宋碧云为烈士，陈毅市长在百忙中接见了宋碧云的祖父，赞誉这位辛亥元勋有一位好孙女，赞誉烈士为国捐躯是党的光荣和骄傲。编县志的时候，范医生尚未平反昭雪，因此在介绍宋碧云的条目时，一字也未提她的丈夫。然而我之所以会去翻阅那本县志，却是因为要写范医生的缘故，是因为有了范医生的传奇遭遇，我才下决心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。范医生才是古岭事件这篇小说中的关键人物，没有他，便不会有慰问团，便不会走到古岭去。没有范医生，我也不会写这篇小说。范医生的故事曾引起我深深的感叹。有一段时期，我的手头有过一本笔记本，这是那个建议我把古岭事件写成小说的人借给我的。刚开始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这本笔记本的。当我问起时，他只说以后我就会知道。他让我好好的读一读这本珍贵的笔记本里的东西。我仔细地阅读了这本，因为年代太久，因为气候潮湿，已经字迹模糊的笔记本。记载的东西很乱，从1939年的秋天开始，一直到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，断断续续，各种各样的文体都有，有写给别人的信的底稿，有新诗和旧体诗，有日记，有往事回忆片段，有没写完的独幕剧，还有一篇数万字的自述。同样让我感到遗憾的是，在笔记本上，对他和宋碧云的婚事竟然只有寥寥数语。在自述中，仅仅只有这么一句话。到了这时候， 我和宋小姐的感情已经成熟，于是我们就决定结婚了。根据这本笔记本，尤其是他的那篇自述，我对范医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范医生的生平不是用几百字就能概括的，他的悲惨结局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。1959年的夏天，锒铛入狱，使他从此变成一个常在人们口头上流传的神秘人物。他的故事被人们反反复复讲，越讲越离谱，越说越不像话。从专门抓国民党特务，变成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，又变成自己就是国民党特务。天知道他的罪名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成立了。在后来的平反昭雪的通知中，有关部门为范医生的一生重新做了结论。范医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，他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，对党是忠诚的，对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。解放后，在省公安厅任职期间，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工作，在打击敌人、保卫人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。过去认定范医生同志是内奸、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均不是事实，应予以否定。1959年对范医生同志的逮捕、判刑都是错误的。范医生同志蒙冤20年，应予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与消除影响。范医生没能活到为他彻底平反的这一天，他死于1976年。据说在死前的那一两年里，他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，精神也有些失常。由于近20年里不是在监狱便是在劳改农场度过，等到范医生平反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能够留下任何遗物。他是真正的一无所有，连名字也换了。在劳改农场，他的名字叫王宝牙，死了以后火葬也是用的王宝牙这化名。那本唯一的笔记本所以能够保留下来，是因为它作为罪证保存在档案中。范医生平反以后，有关部门将这本笔记本还给了他的遗孀。在范医生留下来的旧笔记本上，有两件事讲得比较仔细。一是古岭事件发生以后，他领导广大团员如何和宪兵斗争，写得绘声绘色。一是皖南事变后，他赶到苏北新四军军部，上级领导考虑到在新四军的文化人逐渐增多，有些人比他更有才能，名气也大得多，于是让他放弃自己所喜欢的文艺活动，改行搞军队的保卫工作。对这两件事儿，范医生都直抒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古岭事件本身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不会真心抗日的本性，他们是法西斯，是国家中的合法土匪。而让他改行从事军队的保卫工作，他感到很意外，同时也有一些委屈，因为他十分热爱文艺活动，他所领导的文工团非常出色。范医生服从了组织的分配，走马上任，成了新四军军法处的地方科科长。军法处就是保卫部，因为保卫部隶属于军政治部，为了适应国民党的编制，就用了军法处的名义。范医生最初的任务是负责了解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地方情况，联系驻地附近的地方关系。他显然干得非常出色，很快便升职为专门负责部队保卫工作的副处长。考虑到保卫工作的保密性，在笔记本上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记录。在负责军队的保卫工作期间， 利用间隙，范宜生诗兴大发，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。他的旧诗有一定功底，从他的《集唐人名句》便可以看出。因为作诗难，集句更难，集句能做到天衣无缝是难上加难。由于范宜生从事的是保密性质的保卫工作，即便他后来被平反了，我对他所做的工作仍然没有太多的了解。有些材料我是不可能看到的，就算是看到了，可能也不能公开，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过来当小说胡写的。对于范宜生所做过的事，除了用出色这样空洞的字眼之外，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。他和文艺工作越来越没有什么关系。在被捕前，他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，曾经领导破获了几起国民党特务案，他的罪名在不可能成立的基础上成立了。在这篇小说已经到了结尾的时候，我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范宜生这样的冤案仍然处于云里雾里。那个竭力让我把古岭事件写成小说的女人，是上海一家星级饭店的公关部经理。她最初只是我小说的热心读者之一，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。有一天，他挂了长途电话过来，说是要提供一个精彩的小说素材。刚开始的对话都是在电话里进行的，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根本就不在乎长途电话费。我带着敷衍性质不断地嗯着，以表示我还在听他说。后来他来南京出差，带来了范宜生的那本笔记本，让我好好的读一读。两天以后，他便约我在一个小公园里，整整谈了一天。在这天谈话结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一个秘密。他说他的姑妈就是范宜生的遗孀。我丝毫没感到吃惊，因为不是和范宜生有特殊关系的人，不可能得到那本笔记本。要是你真答应写小说的话，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姑妈是谁吗？我说，你不是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姑妈是范宜生的遗孀。结果他告诉我，他姑妈不是姓李，而是姓吴。他告诉我，他姑妈没有小孩，他事实上就是他的养女。他告诉我，他姑妈也是当年的慰问团团员之一。你想想看，在慰问团里有一个姓吴的女团员会是谁？我至今也忘不了他说这话时的神情。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，好像并不在乎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我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正常的。毫无疑问，我真的吃了一惊，因为我不可能想到他的姑妈就是古岭事件中的受害者吴音。吴音这个人早就失踪了，吴音竟然成了范宜生的遗孀，这也太戏剧化了。然而事实就是如此。几年前在上海举办的那次为了缅怀历史的聚会上，大家谈到当年的小吴时，都以为这个自古岭事件以后就销声匿迹的人像泡沫一样永远消失了。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人最后竟然成了夫妻。大家只知道范宜生1959年被逮捕以后，他的妻子不久便和他离了婚，带走了三个小孩。有人见过那位离了婚的妻子，也是一位高级干部，人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工作能力和原则性很强。妻离子散， 是范医生人生悲剧中很重要的一环，这也是大家提到范医生时必定要谈起的话题。在筹备聚会的过程中，热心的召集人不仅在报纸上登了预告，而且给范医生生前所在单位发过函，希望能让范医生的亲属来参加这次聚会。所谓亲属，当然是指他的小孩。他的小孩现在肯定已经成人，而范医生离婚的妻子当时还年轻，很可能已经又结婚了，他大概是不太可能来参加会议的。无论是报纸上的预告，还是那封请转家属的信函，已经改名李明真的吴音全见到了，但是他没有去参加聚会。他不想缅怀历史，缅怀历史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欢乐。在那几天里，李明真仅仅是注意报纸，留神电视里的新闻动态。他终于看到电视里播放的短镜头，看到了正在发言的贺宗盛，看到了一头白发的汪南窗。汪南窗那张娃娃脸的模样还在，其他的人他已经认不出来。聚会就在离他家不远的星级酒店里进行，他的侄女儿提议带着他偷偷地去看看。他像受了什么惊吓似的，一个劲儿地摆着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侄女说，为了姑父，你也应该去一趟。李明真红着脸说，你姑父叫王宝牙，我叫李明真，我们和他们没什么关系。侄女始终不太明白姑妈为什么不愿让人们知道她是范医生的遗孀，她也不想让人知道她就是当年的小吴。李明真有一次和侄女谈起往事，流着眼泪说道，自从那件事以后，那个叫小吴的人就已经死了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古岭事件以后，李明真拒绝了范医生让他参加新四军的请求，他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慰问团，离开了三战区，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。他大病了一场，从一名胖姑娘变成一个瘦女孩，并且从此之后也没有再胖过。在重新遇到范医生之前，李明真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有过交往。他的脾气变得很古怪，对任何男人都采取回避态度。多少年来，他一直是一家医院的护士，谁要是想到给他介绍对象，谁就一定会讨一个很大的没趣。病房里有一位姓张的护士长偷偷地对他说，我跟你说一句没出息的话，你要是知道男人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就会知道还是有一个男人好。晚上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男人在你身边打着呼噜，你心里就踏实多了，你就再也不会胡思乱想。李明真板着脸说，他讨厌男人打呼噜。护士长笑着说，你真傻呀，你以为男人光会打呼噜？李明真重新遇到范医生是在1964年初。有一天，他在为一个叫王宝牙的病人送药时，吃惊地发现他竟然是范医生。他认出了范医生，范医生却没有认出他来。关于范医生被逮捕的消息，李明真从报纸上早就知道了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出现在医院里。范医生患有严重的肺病，被化名送到这家医院保外就医，有一名年轻的警卫负责护理和监视他。范医生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什么自由， 他去上厕所，那位警卫便在门口守候着，一个劲儿地催他快一些。警卫很大的脾气，有一次忍无可忍的范医生和警卫吵了起来。从一开始，李明珍就不相信范医生会是国民党特务。多少年以后，李明珍和侄女儿谈起往事时，仍然为自己的准确判断感到得意。他告诉侄女儿，范医生就算是到了身陷囹圄那一步，身上依然还有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。他和警卫大吵，然后便是拒绝吃药治疗。那警卫不仅脾气大，声音也特别大，这场争吵引起了整个病区的注意，最后终于不了了之，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